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呢两日，习近平被软禁嘅消息冲出咗国门。至于中南海内斗嘅进展，目前仍有不同角度嘅解读。
印度一位前部长喺推特拥有1000多万粉丝，佢呢两日连续转发好几条有关习近平遭遇政变嘅英文消息。导致习近平消失了同中共内乱等话题快速冲上印度、德国等多个国家的推特热搜。奥地利标准部25号刊文话，这个证明两件事，一是社交媒体上谣言的力量和持久性，二是中国共产党不透明的结构。标准部还特别广而告之，中国共产党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黑箱。自媒体人马叙对习近平被软禁的消息嗤之以鼻，他说除了习的亲信黄小红紧紧掌控了特勤局、公安部政保局等部门之外，习近平还从2020年开始对省长、省委书记以上的正副国级官员，包括在职的和离退休的，都以加强服务为名加派了安保。这些安保人员就来自黄小红的人。马叙举例说，原本一个正部级由一个警卫员、一个勤务兵，现在加了4个人，一共6个安保人员，正国级的安保更是增加到8个人，3班24小时监控。领导见了哪个、做了什么、去了哪里、跟哪个讲了说话、咳了多次、看到某某消息有没有气氛等，都会上报。中共现在对自己监控的程度已经到了无人敢和另一个同级别的人在没有报告给中央书记处之前有任何对话。既然有这种外界难以想象的严密监控，马叙说中共目前不可能出现上层的串联，当然亦不可能有内部政变。习近平之所以没有出现，很可能是因为他要演动态清零这一场戏，就需要自我隔离一下，同时亦是忙于20大的筹备。之前这种论调的证据是央视在25号晚、人民日报在26号头版继续刊登给习近平造势的专题。不过资深媒体人颜顺欧发现香港明报最近有异动，明报星期日附刊图文报道香港人悼念英女王，头一张相片中一束悼念鲜花上有一张醒目的字条，他将香港从渔村变成国际大都会，他将香港从国际大都会变成渔村，直接将英女王与习近平做对比。颜顺欧说，20大前正是风云变幻之时，作为大外宣的重镇，明报高层没理由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一个字眼都要盯紧，稍有不慎都会有政治后果。就在没耐前，明报还配合大外宣暗示20大后习近平将升级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但现在居然违背向来的政治立场，硬将矛头直接指向习近平。颜顺欧推测这里只有两种解释，一是明报想借此强调独立传媒的角色，但问题是几乎直呼其名针对习近平，动作破天荒，成果与代价不成比例。另一种解释是明报在内的官场内线闻到习近平日子不好过的气息。消息传到编辑部，明报高层决定在政治立场上冒一次大风险，风险之大前所未有，却亦反衬消息来源可能言之凿凿。25号，海内外热传一篇顾万明的文章，夸赞老同志是中共的定海神针，被认为呼应了宋平联合胡温软禁习近平的传言。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正是江泽民的政治大本营。显然随着20大临近，习近平真正的对手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习近平19大和政敌妥协。最近在孙力军团伙案再度止步于傅政华，为自己埋下祸根。习近平的安危最迟到10月9号的中共19届七中全会就能够提出，不过对中国民间来说，中共不除，红祸不已。要摆脱中共为中国人带来的苦难，与其靠中南海内斗，不如靠自己。很多人认为 独裁政权掌握了军警，任何反抗萌芽都会被镇压。但25号开始，伊朗颜色革命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部分警察和军人放低武器，与抗议者站在一起，加入反政府队伍。时评人中原在大纪元发文说，饱受清零苦难的中国老百姓真是应该学一学伊朗人的勇敢。在中共内斗激烈的最脆弱时刻，民众如果能够扯下中共的血旗，中共政权就会被撼动，甚至可能会好像前苏共一样轰然倒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或者已经安排好了时机，就看更多人是否愿意随天意而动，为了摆脱枷锁，争取新生，是应该做出勇敢明智的选择了。
中国多地宣布强制对集中隔离收费，价格每日100多到300多元不等，拒绝交费的将会被全部纳入征讯。有中共官员透露，各地方财政已经枯竭，用强制隔离的借口来割韭菜正成为常态。
重庆市和云南省的镇雄县、宜良县都是9月21号开始强制隔离收费，很快四川省内江市亦宣布，从22号起，凡是不主动上报、不按规定参与核酸检测的，一经发现要自费强制集中隔离7日，每日收费273元。网民透露，其实收费不单止是在上述几个城市，四川成都有网友表示，成都这里一日收478元，还说是最便宜的。重庆市一名分管市场的处级官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以前主要对海外回国的人收费隔离，但现在各地明旅暗旅亦都强推收费隔离，一方面是政府实在是没有钱了，另一方面想用这个办法阻吓人员流动，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出现大规模感染，当地主要官员可能会出事。这个要求匿名的官员说，这种方式对经济的伤害越来越严重。他以自己的核区为例说，这个地区位于重庆市核心商业区，但是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破产和走佬潮，这个直接对体制内造成冲击，导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都大幅度减薪，至于大多数低层的劳工更难以为继。这位官员说，今年的各种资料都出来了，资料非常难看，因为我现在在管那个投诉举报走佬的多的事，特别是今年倒闭的特别多，各行各业都走佬，比疫情前增加了3-4倍。这个体制内的工资都在降，我现在是处级，工资还未怎样降，我们那些正科级、副科级，他们降得很厉害，降幅达到2/3。他还透露，他们这些第一线官员对上面的建议不被采纳，就连相互之间谈论这些话题也会被警告。很多网民发帖吐苦水，说现在还被逼出门的人一般都是家有急事或逼不得已先出行，这些人多数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网民还说，官员正将强制隔离变成割韭菜的工具。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下达的动员令掀起了俄国逃兵潮，为此普京9月24号再签署刑法修正案，对征兵期间主动投降、逃兵及拒绝入伍者实施最高10年有期徒刑的严厉惩罚。
综合外媒报道，俄国新立法已经正式生效，自愿投降的俄罗斯士兵最高可判10年，最轻的亦要关3年，但初次犯法可以免罚，条件是重回前线。另外，逃兵拒绝参加军事行动的军人及逃避征兵的人同样要面临最重10年徒刑。目前俄国国内有传言说，政府可能在9月28号关闭边境，防止俄国人出逃。俄国这一波动员令除了强拉未满18岁学生或超过65岁老人，甚至连残疾人士也都不放过。但普京的难题不单只是兵员不足，武器供应也远远不够。网络传出的影片显示，俄国被动员兵配发的 AK 步枪都生了锈，有士兵在拆解时还在枪管内发现了草、 泥土甚至是虫。有网民惊叹，这个就是送去做炮灰的了。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预计在9月27日举行。中共外交部已经宣布将会派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为代表前往出席。中国文化人士王丹25号指出，中共这个是刻意羞辱日本。
王丹在脸书提到，万钢不单止层级低，而且不是共产党员，对中共来说根本只是一个边缘人、工具人。王丹表示，中方敢安排非常刻意，摆明表达对安倍晋三的不满，亦是对日本支持台湾表达不满。因此王丹认为这样羞辱日本，中日关系几近破裂。
9月24号，湖南株洲民主人士陈思明在推特上披露，泼墨女孩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已经在9月23号惨死在湖南茶陵监狱。
陈思明写道，董瑶琼的堂哥来电讲述，亲属在停尸房看到董建彪遗体上全身有伤，肛门出血。自由亚洲电台透露，陈思明披露了上述消息无奈后就被国保带走，目前与外界失联。自由亚洲仲辗转从董建彪的一位亲属那里了解到，家人质疑董建彪是非正常死亡，但董建彪的儿子董瑶琼的弟弟被国保和当地政府威逼，在火化同意书上签字。董建彪的遗体已经在24号被匆匆火化。当时董建彪的家人被要求上交手机后才能够进入火葬场。另外，通往董家的路口24号就已经被全部封锁，限制人等不得进入，亲属入去亦必须交出手机，不准拍照。报道引述流亡美国的709辩护律师陈建刚分析说，就目前家属透露的信息及官方急于毁尸灭迹的行径，几乎100%可以肯定董建彪是受到暴力后非正式死亡的。在董瑶琼因为泼墨第三次被关入精神病院后，董建彪因为努力营救女儿被关入大牢。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